弟兄姊妹平安，先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弟兄，他在一个场所上班，什么场所呢？是一个赌场。他知道这份工作甚不喜悦，他很想换，所以他就天天向神祷告，求神为他换一份新的工作。但是由于现在这个薪水比较高，他迟迟没有离开，而是一边继续在赌场上班，一边祷告神，求神换工作。祷告了很长时间，很久，始终看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他就不明白，说自己已经向神认罪了。他说：“神啊，你这份工作，我知道你不喜欢。”他认罪了，但是就是神不听他的祷告。弟兄姊妹，相信无论是你还是我，在祷告的时候都希望能神能够听，能够应允，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在许多时候就像这个弟兄一样，祷告完了就像石沉大海一样，神没有任何的反应，神不听，神是沉默的，没有动静。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祷告完以后神没有听呢？下面我们就围绕刚才读过的以赛亚书59章1到2节一起来思想其中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神为何不听我们的祷告，盼望我们能够从中明白什么样的祷告神才听，什么样的祷告才有果效，从而也知道如何去祷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你借着你的孩子将你的话语来分享出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样的祷告你是喜悦的，我们如何去祷告你才能垂听。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来掌管我们，你来引导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来引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生活当中，人难免会遇到一些难处，有些是人没有办法去解决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求助于别人，找人帮忙。当有人找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是帮不了，我们帮不了呢，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而是没有能力去帮，爱莫能助。我们信主以后，当遇到难处的时候，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神，我们知道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我们就去祷告神，寻求神，求他来帮助。这个时候我们都会非常急切地期盼神能够伸出手来，立即为我们解开困局，帮助我们走出困境。但时候有许多时候呢，事与愿违，结果并不是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我们一求神就解决，我们一祷告神就马上把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而是看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祷告不蒙神垂听，呼求不蒙神拯救，好像离神很远很远，我们的祷告有时候像打空气一样，得不到神的回应。在这种绝望当中，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怀疑神，抱怨神。弟兄姊妹，神不帮我们，那是不是神原来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还是神根本就听不见？我们下面分享的第一个主题是神不听并非神没有能力。我们刚才读过的以赛亚书59章1节的前半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这个膀臂的意思就是力量、能力， 神的力量，神的能力没有缩短，他不是不能拯救。神不是没有能力拯救，没有能力帮助我们，神是全能的神。我们想，天地万物都是他造的，神是超越万有的，他是掌管万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权势掌控之下，神的能力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记载的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在前面有红海挡路，后面有法老追兵在追击，这种情况下他陷入了一个非常绝境的一个地步。这个时候摩西他的杖就下海一生，圣经里面说使用大东风让海左右分开，神为他们开出一条路来。这个时候以色列民在海里面行走，就像走干地一样，走出了绝境。在约书亚记的第十章第十二到十三节是这样说的，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龙谷。于是日头停住，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到，当时约书亚因为畸变的原因和亚摩利人征战，当时是特别处在一个焦灼的状态，一下结束不了这场 战斗。那么约书亚就祷告神，神啊，你把日头 停下来，让他们把这场仗打完。那么日头停在天当中，没有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那么将近24个小时。这里面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神把这个时间给停住了。我记得以前在网上听过网上的一个牧师讲到，说是神有几件事是他做不到的，他说比如说不能让时间停住，也不可能让时间倒流。那我们下面看以赛亚书38章4到8节，圣经是怎么说的？以赛亚书的38章4到8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神给西西家加增了15年的寿数，为此神给他一个兆头，让他相信神把这样一个恩典赐给他。什么兆头呢？就是让这个日晷的日影子往后退10度。哎，正常情况下，这个日影随着太阳的正挪移，那么日影应该是往前进，不是往后退。但是神说，我要让这个不可能成为可能，让这个日晷上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退了十度，我们用一个非常，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题，我们就可以算出来这十度是多长时间。十度正好是40分钟。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神不仅可以让时间停住，而且也有能力让时间倒退，这是神的能力。我们单从这几节经文就可以看出神的能力是何等的大。当神不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 往往就开始质疑这个经文的真实性，怀疑圣经里面的话是不是真的。我们说基督信仰有五个唯独，这五个唯独是什么呢？是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神的荣耀。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原则。这五个唯独，只要有一个出现了问题，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会动摇。其中提到了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所包含的意思，有一点，有一层，就是肯定了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假如发现圣经里面哪怕有一句话有问题，是错误的，我们这个信仰根基就彻底的垮塌了。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有人向你说过一次谎，说过一次谎，说过一次假话，那么你再听到他所说的话，可能你心里面就会嘀咕，他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又是一次谎话。那其实历世历代这几千年来，不知道有过多少人在试图从圣经里面想找出破绽，其实最后都没有成功，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圣经里面的破绽找出来，反而是有不少的人因为找其中的破绽，最后信了神，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信了神，说圣经是经得起检验的。其实我们单从某一个方面就足以让我们百分之百的相信圣经里边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比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1800多个预言，到目前为止有将近 97%， 也就是96点多的已经完全应验了，还有那么一点点 3点多没有应验，是因为时间没有到。弟兄姊妹，圣经没有错误，里面所记载的每一件事都是实实在在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神迹奇事，圣经里面有很多记载，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神做不到，真的是这样的。他的能力超过我们人的想象，我们有限的智慧无法去想象神的这个大能。马太福音的19章26节，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的记载，但以理书3章记载了一个故事，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他们当时被巴比伦王掳到了巴比伦以后，那么这个巴比伦王呢，要求他的百姓，包括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包括这些以色列人，都要向他下拜。我们知道，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只有独一的真神他们是要拜的，除此之外他们都不去拜，不可能去拜。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所以对于但以理和这三个朋友，对于这些真正的以色列人而言，那巴比伦的这一个命令他们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但以理是这三个朋友不接受，不下拜，那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就被捆了起来，然后呢把这三个人扔在了火窑里面。这个火窑里面的温度是特别高的，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抬但以理这三个朋友的人，把这三个朋友抬进去以后，这些人结果一被火焰烧死了。那么但以理书的3章24到25节说，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 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是啊，是三个人。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尼布甲尼撒王看到的他惊奇，他奇怪，我们看到里面的情形，把这三个人扔在火窑里面，不但没有烧死，结果呢，看到是不是三个人，而是四个人，这四个人都没有被捆绑，在火中游行，就在火里面到处走，没有受伤。而且这个尼布甲尼撒很清楚地看到那第四个相貌像神子，这个神子那就是耶稣基督。结果这三个人被放了出来时毫发未损。弟兄姊妹，我们上面提到的在经文里面发生的这么大的事，在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神都做到了，而且轻而易举地化解了。想想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么一点点事，在神看来真的算不了什么，神怎么能没有能力成就呢？所以我们祷告神不听不成就，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那么是不是因为神耳朵不好使听不见呢？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9章第一节的下半节经文，说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说耶和华神的耳朵不是聋的，不是听不见的。我们人的耳朵所能听到的声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低于多少分贝，高于多少分贝，我们就听不见了。甚至是一些动物能听到的，我们却听不见。比如有大的地震来的时候，来之前呢，那些动物就开始慌慌张张，就靠到处跑了躲了，说明他们已经知道又发生什么了。但是我们人呢无动于衷，我们听不到那些地震波过来的声音。但是神他可以听见我们听得到的听不到的声音，就我们听得到的声音听不到的声音神都能听见，就是你我心里面一闪而过的一个念头他都知道。在诗篇的7章9节说，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启示录2章23节说，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像这儿经文还有好多，但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他是信查人的心肠肺腑的，查验人的心肠肺腑，也就是我们心肠肺腑里面的一个一点点的动静神都知道。弟兄姊妹，神不仅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就是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你没有发出声来，神都查看，他都了如指掌。你我心里面的一个意念，可能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神就已经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这就是神。神既然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听不见，那为什么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反应呢？神没有回应呢？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那么我们下面分享第二个主题，神不听乃因人不离其罪。神不听乃因人不离其罪。那么在以赛亚书59章的第2节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我再读一次这节经文，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可能你多连一眼都不愿意再想看他，多连一句话都不愿意听他。你听到他说话就厌烦，你看见这个人就讨厌。我们祷告神不回应，原来是神掩面不听。神掩面不听我们的祷告，不是神不愿意听，不是神不愿意帮助我们，那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使我们和他隔绝了。神恨无罪，这个责任不在神，在于我们身上的罪。人往往会做一些傻事，我们从小到大到老，我们可能做过不少的傻事。一个信徒做的最傻最糟糕的事是什么呢？我想那可能就是得罪神了。还有什么事能够比得罪神更傻更糟糕的事呢？我们得罪神以至于失去与神的相交，与神隔绝，被神是掩面不看，把脸遮住了，不看不顾不听。弟兄姊妹，失去神比失去什么都可怕。我们失去金钱，失去财物，失去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都不会影响我们将来的生命，将来的永恒的生命。但是如果失去了神，那么将变得非常的可怕。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如果有神的同在，神的拯救，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只要神跟我们同在，没有离开我们，他不掩面不顾，没有与神隔绝，这些问题神一定会帮我们去解决。但是如果与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一旦被神弃绝，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那个后果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时候祷告神不听，是因为我们身上有罪，犯罪得罪了神。这是以赛亚书59章第2节经文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个结论。我们犯罪得罪了神，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神不是100%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下面会有好多经文来支持这个结论。我在前面以前在网上听过一个牧师在讲的，他说他告诉下面的会众说啊，神是100%听我们祷告的神，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有问题去祷告，神一定会成就啊。好像也有这样的经文支持，我下面一会儿会分享。那其实神不是100%听我们的祷告，就刚才分享第二节非常清楚，如果我们不离弃罪，神会掩面不看。我们的罪如果不解决不悔改，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悔改不是嘴上说一说而已，悔改是要有行动的。像上面提到的那个弟兄，嘴上不停地认罪，行为上没有丝毫的改变，不愿意离开那个赌场继续上班，这是悔而不改。光认错不改不是真正的悔改，这样的祷告神当然不会听。在以赛亚书的1章15到16节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这个经文说得很清楚，就说你们举手祷告我遮掩不看，你们多多的祈祷，你不停的祈祷我也不听。为什么呢？神说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就是你们还在犯罪。那神说你们怎么办呢？你们要洗濯自洁，去洗一洗，来把自己弄干净了， 从我眼前把你们的罪恶除掉了，恶行除掉了，止住作恶。也就是说，我们要停止犯罪。诗篇第66章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个我是大卫，大卫他清楚，他知道说，如果心里面是注重罪孽的，看重罪孽的，享受最终止乐的，祷告神不听。正耶稣的一章28节，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那时就是你们还在犯罪，祷告我，呼求我，不答应，不听，你找也寻不见，找不见神上哪去了？神隐藏了。耶利米书的十一章十到十一节，他们转去效法你们的先祖，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又随从别神侍奉他。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这是当时的犹大家和以色列家，整个以色列百姓背了与神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转向别神，侍奉别神，犯罪。说在这种情况下呼求神也不听，不肯悔改，神不仅不听，而且一定要追讨。以赛亚书的五十八章四节说，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关于进食下面还有一节经文，说耶利米书的十四章十二节，说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这两节经文提到了进食，我们知道进食是在神的面前来表达我们的心志，我们一定要刻苦己心，立定心志，在神面前来寻求神，祷告神。进食不能代替祷告，如果光进食不祷告，这样的进食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进食当作是对神的一种威胁、要挟，逼迫神去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做，那么这样进食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么当时我们以色列人在特别艰难的情况下会进食，今天也是如此。那弟兄姊妹们常常在进食祷告，什么情况下进食祷告呢？这件事情你看得特别重要啊，神不成就，那么就是我们通过进食在神面前来切切的呼求。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进食的意义啊。关于进食我们前面也讲过，以后有机会再讲。如果是你一边进食一边祷告还一边犯罪，你的罪不停止，说你看耶利米书十四章十二节这么说的，你们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献燔祭和素祭在神面前去侍奉神，通过这外表的这些行为来讨好神，透过外表的仪式来迫使神，这儿神也不听，所以以外表的敬虔迫使神成就，这个神也不会听。圣经里面这样的教训是非常多的，我们再列几条，其实不用解释，光读这些话，读这些圣经就足可以引起我们的重视，让我们能够警醒。以西结书的八章十七到十八节说，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向举向鼻前，鼻子我们就是我们脸上的鼻子，因此 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我的眼睛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他们指的是这些以色列人，在地形是变形强暴，再三惹神的愤怒。神不可怜他们，不顾惜他们。他们虽然向神耳里面大声的呼求，大声的呼喊，声音再大，声音再高，神也不听。我们总以为我们说的声音大一点，神就听了，大点也没用。弥迦书第三章第四节，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我们从这可以看到，神不是百分之百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再看约伯记35章13节，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必不眷顾。什么是虚妄的呼求呢？不合理的呼求，或者说我们一边犯罪一边去祷告神，这样的呼求，这样的祷告都是虚妄的妄求。这是旧约里面，我们再看新约里面，新约里面马太福音的6章7节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那有的弟兄姊妹一祷告不停的重复，不停重复好长时间，以为祷告的时间越长神越听。神告诉我们说，重复的话多了神不一定听。那什么情况下听呢？约翰福音的9章31节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那么约翰福音的刚才9章31节这个非常清楚，神不听罪人，神不听罪人的祷告。那一些弟兄姊妹说，我们都是罪人啊，为什么怎么不听呢？我们向神祷告啊。这儿的罪人指的是我们在犯罪得罪神，我们的罪没有被神赦免，没有被神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的情况下，我们祷告是神不听。所以说，因为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那有一条神的旨意是我们要犯罪以后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神把我们的罪再一次清洗，我们变成了圣洁，这个时候神会听我们，我们再祷告神会听我们。神之所以不断的反复的透过圣经里面这些经文，透过这些话教训我们，其实神的心意非常清楚，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如果得罪了神，不到神的面前先把罪的问题解决了，只是一味的祈求神解决你的难题，神不可能答应。我们满身污秽不圣洁到神面前去祈求解决某问题，这儿神不会答应，神不听。我们必须到神的面前去认罪，然后我们在实际行动上悔改了，然后神把我们身上的罪涂抹干净赦免了，我们这个时候在神面前是圣洁的，我们祷告神才会去听。一边犯罪一边求神赦免，和神要这个要那个，这是妄求。不仅自己求神不听，就是别人代求神也不听。我们常常为一些弟兄姊妹祷告，我们有时候也请其他的弟兄姊妹为我们自己祷告。如果我们自己的罪没有解决，别人再怎么祷告神也不听。这个在耶利米书有连续3次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不要为他们呼求了，你再祷告再呼求我也不听。这3处经文在耶利米书的7章16节还有11章的14节， 第三处在14章11节。神告诉耶利米说，他们呼求神不听，你为他们呼求也不听。啊，你是神，就耶利米是神差遣的仆人，但是你被为他们祷告，神也不听，他们罪没解决，他们仍然在犯罪。由此可见，神对罪是何等的深恶痛绝。所以我们在祈求以前，先要省察自己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好好省察。如果有，那我们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必须先到神的面前认罪，认罪还要有真正的悔改回转，有行动上有落实。就像刚才以赛亚书16章所提的，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由此可见，悔改停止犯罪，这是神的底线，神不会突破这个底线。有人可能在想，那马太福音7章7节，主耶稣不是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吗？那么这些经文，但从这些经文来看，这不是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有求必应吗？我们只要求他，神一定会答应吗？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些经文是神对我们极大的应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切切地向神祷告，求神来应允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一应许就盲目地认为神是100%听祷告的神。我们读神的话，要明白神的话，就一定要联系上下文，甚至整本圣经神全部的话语放在一起来理解神的话。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不能单从某一节经文就断章取义，误解神的心意。我们刚才读了那么多的经文，无论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神不是100%听我们祷告的神。整本圣经都在强调，神不光看我们做什么，听我们说什么，他还特别关注一个事情，特别关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神特别看重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外面做的，我们口里面说的，有时候我们会伪装，有时候做的不是我们心甘情愿的，我们说的话不是我们心里面要说的。所以神不看外表，不光看外表，还要看我们的内心。神查验我们的心肠肺腑，他知道我们心里面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可能会骗得了别人，甚至会骗了自己，但是骗不了神。与外在的这些东西相比，神更看重的是人的里面。我们的里面是不是圣洁的？我们的心是不是诚实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敬畏神？这个非常重要。神是全然圣洁的，他毫无瑕疵。我们有罪却不认罪，不悔改，里面不洁净，不干净，满身的污秽，这个时候我们与神之间是隔绝的。这种情况下去求神，那刚才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可能听。所以这些经文一再地提醒我们，我们在求神拯救我们、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省察自己，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不能像前面那个弟兄，只是嘴上说主啊，我错了，但是没有行动，光认错不去改，依然在那个地方上班，舍不得离开的地方，因为那儿工资高， 就等着神把新的工作赐给他，他再离开。他就打这样一个小九九，打了小算盘，没有实质性的悔改。所以我们要真心的悔改，离弃罪恶，这才神是，才是神喜悦的。在箴言书的28章13节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自己罪过的必蒙怜恤。以赛亚书的55章7节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必广行赦免。神说要我们离弃自己的道路，说我们这些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要除掉里面不义的那些意念，真正归向耶和华，真正归向神，神说他必广行赦免，他会答应。所以离弃罪是祷告蒙神垂听的先决条件。我再说一次，离弃罪是祷告蒙神垂听的先决条件。祷告不蒙垂听，除了罪的问题，那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哥林多后书提到说，神在保罗身上放了一根刺，那么保罗呢就3次求神把这个刺拿掉，但是神始终没有答应。神不听保罗的祷告，不是因为保罗有罪，而圣经里面说是神要让保罗时时刻刻记得谦卑自己，不要自高，这是神的美意。所以说我们不是说不蒙垂听一定是我们有罪，不一定，也有其他神的美意。也有可能我们的祷告神不听，是不是也像保罗的这种可能呢？神故意在我们身上放一根刺呢？也许有。我们之所以今天只从罪的方面来探讨神不听祷告的原因，就是想提醒弟兄姊妹们，也盼望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祷告一次不听，两次不听，三次不听，四次不听，我们就应该先来省察自己是不是犯罪得罪了神。如果省察了半天确实没有发现自己犯罪，好，那感谢神，那我们可能就像保罗一样，神不听也是神的美意。如果是省察最后结果我们犯罪得罪神了，那我们就认罪改过来悔改。有的弟兄姊妹说不会祷告，不知道什么怎么祷告神才会听。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个作文考试，如果你用的词比较华丽一点，逻辑严谨一点，可能就会得个高分，但是神不看这些。你祷告的时候用的词是不是华丽不重要，是不是很有逻辑也不重要，是不是唠唠叨叨不断的重复也不重要，甚至你是不是参加了什么祷告训练班，学了许多祷告的技巧，这些都不重要。什么重要呢？求神洁净我们身上的污秽，使自己变得圣洁最重要。因为马太福音的6章8节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许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其实我们祷告根本不用祷告，神已经知道了，那神为什么还让我们祷告呢？我们透过祷告和神来亲近神，和神建立这种关系，和神交通，和神相交，所以我们里面的需求神早就知道了。所以用什么的语言词，什么华丽的那些语言呀，什么祷告技巧呀，那些都不重要。弟兄姊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真的千万不要轻忽了罪。神是公义的，神的公义不像人的公义，人的公义往往就是哎没关系的，这样做也没关系的，甚至认为犯点罪也没关系。但是神的公义那可不是这样。罪会使我们与神隔绝，切断神与我们之间的交通，使我们不能再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的垂听和祝福。所以这个罪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在祷告祈求神的时候，我们记得先去神跟前省察自己，把自己的罪解决了， 因为神是怜悯的、公义的、信实的神。当我们的手接心轻的到神的面前，然后祷告的时候，你祈求，神就给你；寻找，神就让你寻见；叩门，神就给你开门。所以我们要解决自己的罪，活在罪里面，在罪里面还在寻求神，不停止犯罪，这样的祷告神不会垂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这样的话语，能够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样怎样祷告神你才垂听。就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祷告你、呼求你的时候，就求主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谨记，首先来省察我们自己身上的罪。当我们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然后到你面前来祈求主。我们相信这个时候我们祈求主的时候，你会答应我们，你会垂听我们。我们感谢神，你是怜悯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信实的神。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放在你的手里面，就求主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来常常的提醒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